今天蔡牧师在月崇拜分享信息，他的引言呢，开场白呢，都是问大家挑战大家的人生目标。我在这里重复的，我相信蔡牧师上个星期也在这里重复的，去挑战弟兄姊妹，问一问弟兄姊妹，你今年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很喜欢鼓励弟兄姊妹们，都是在最后的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好好的在主的面前祷告。你的人生目标，尤其是新的一年，神给我们新的一年呢，我们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哪一个方向，特别是在属灵的成长上，我们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走？有一些人就说，可能在家庭当中呢，我就希望2016年多一点时间给孩子。有一些人做学生的，他说呢，我希望今年呢不要再玩电脑了，多一点进去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好好的读书。然后有一些人他说，我对我自己呢少一点花钱，多一点储蓄，或者是我可以找半职的工作。也有一些人在事业方面呢，他都说我想找一份转换工作，找一份我自己想要的工作。可是属灵方面呢，灵性方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呢，那个有一些人就说，我要好好的读经一遍，就是在2016年把整本的圣经都读完。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粤语还有一位哦，他说我真是要一年读完一次。 OK， 有一些人呢，你们或者是觉得呢，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要保持每一天过灵修的生活，读经跟祷告的生活。有没有人请举手？哎，非常好非常好。有一些人呢，他就觉得我不够爱主，我不够成熟，我没有参加祷告会，我也没有参加主日学，希望2016年能够更多的在这一方面的学习成长。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们？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感谢天父上帝，每一个新的一年呢，都给我们提醒，给我们再有一个新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走。好，现在问大家，答对的，我上个星期问粤语崇拜，答对的给你们三本漂亮的圣经，好好听啊。请问金门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想一想，哎，大声一点啊，哎，太多人讲话了，一个一个讲，谁站起来讲？可能你拿到三本圣经了。来，请说，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再说一次。哎，很多人都是用这个主题来，这些句子都成为我们的主题。还有没有其他的人不同的看法？哎，我听到有人说好像不一样的，是什么？没有主题怎么得了呢？啊，蔡牧师说没有主题，那我只有在这个主任牧师面前呢，我还是听你们说的。对了，没有的话，赵牧师怎么这么勇敢，三本漂亮的新圣经呢？对吗？金门教会今年三堂，我们都没有定下一个一样的主题。可是呢，我相信每一堂都定下不同的方向去走。我今天听蔡牧师在粤语崇拜讲的时候呢，华语崇拜，我们这个华语崇拜方面呢，会把你们带到就像芥菜种般的去信望上帝的工作，就透过《使徒行传》这本书，是不是？说的不是？ OK， 好，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粤语崇拜。粤语崇拜呢，我们的同工定下的今年的方向呢，是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世纪，无论在华语、粤语、英语，不同的世纪，不同的主日学所强调的，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人生需要有目标，而且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呢，更需要定下目标。因为这些的目标呢，这些的大方向呢，让我们走向有目标、有标杆的人生，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好，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做主的门徒。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无论是在华语或者是在粤语呢，都相当重要的一个题目，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学习来做参考。今天我要使用的圣经节呢，是大家所熟悉的很多的宣教大会、宣教的事工里面都会提出这个圣经节，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耶稣临升天的时候，他向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多人用这段的圣经呢，就用不同的强调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所强调的就是，你们要去一个去做什么，一个目标呢，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注意这一段耶稣的话，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不是说使万民承受救恩，他也不是说请那些世上的人可以进入教会，他也没有说让万人可以得到救得救，没有，他这里是说要去使万民跟从主，做主的门徒。我们想想看，若是上帝的透过主耶稣在地面上的这个大使命，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若是这么重要，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就是做主的门徒的时候，金门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是门徒的话 ，OK。你觉得教会会改变成什么样式？改变成什么样子？在粤语呢，我们觉得很可悲的，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就觉得，我得救是上帝的心意，就够了。只要我做基督徒就好了，其他不用要求。因为上帝爱世人，叫我们得永生，不至灭亡。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就只停留在那一个地方。我今天要跟大家很简单，可是很扼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做主门徒为什么是耶稣所要强调，而我们所要追求跟学习的呢？先跟大家讲一讲做主门徒的不是跟仪式。做主门徒到底不是什么呢？不是我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就做，不想要我就不做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以为啊，做耶稣的门徒是一个选择，所以呢，他选择我就是来听到好了，他选择我就来参加聚会好了。他选择呢，就是在崇拜当中乖乖的听到，若是要追求一点，就参加主日学就够了。我们就选择说呢，就是我信耶稣就好了，不要做门徒，信就好了，不要做。所以呢，我的选择，若是说我的选择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第二，做主的门徒呢，不是自动的可以提升， 有一些人就觉得还说什么主要做门徒，我做基督徒就好了。我自己认为做基督徒你就是已经从做门徒开始了。他说我做基督徒就好了，因为做门徒那是牧师们的事情，这个是长老的事情，那个是主日学老师的事情，不是我们，轮不到我们做门徒。又有人以为呢，就是我每一堂聚会都参加，做乖乖听到的弟兄姊妹。牧师说要参加祷告会我就来，牧师说我要参加主日学我就来啊，布道会我又可以带人来就够了，我慢慢慢慢的就变成门徒了。所以呢，不用清楚做门徒到底是什么，慢慢的就可以做门徒了。有一些人说做门徒啊，我不会这样，耶稣我们怎么可以学习呢？啊，耶稣我们可以，难道我们要成为耶稣吗？做主的门徒不是叫你做耶稣，乃是向耶稣学习他的榜样，做他的学生，学向他的方式。第四，有一些就认为我已经受过门徒训练了，我受过门徒训练那就够了，我训练完了我就做门徒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你问我很多关于做门徒的事情我都明白了，我甚至从第一课初期的到了毕业了，我有拿到证书了，我参加了门徒训练，那就表示我做门徒了，因为我所有的知识都放在头脑里面了。弟兄姊妹们，做主的门徒是一生之久的过程，是一生要追求的，不是因为我们参加某种门徒训练呢，我们就毕业了。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又有门徒训练的课程呢？有，这只不过是一种的方式，帮助我们怎么样进入学习操练自己跟从耶稣基督。那好，我们再看一看到底门徒训做主的门徒到底是什么呢？第一点，做主的门徒第一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承认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从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告诉主说我要跟从你，我要做你的门徒。所以层次不一样，时间也塑造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上去成长。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13-14节，他说凡只能够赤奶的都不熟练忍义的道理，这表示有赤奶的婴孩，有赤奶的门徒。他说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做门徒呢是一生之久的事情，没有毕业，没有毕业。那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其实都还没有完全。所以就看我们学习，我们得操练，我们到哪一个程度，可是必须要成长。第二个，做主门徒是做主门徒呢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训练。所以有很多人呢，他说牧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的长老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其实做主的门徒就是做耶稣的门徒呢，意思就是说你向主耶稣是直接学习。所以耶稣的教训是帮助我们，耶稣的教导是圣经里面的课程，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成长。所以在那个大使命那边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凡我吩咐你们的，我告诉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他们所遵守的不并不是因为牧师说的，因为耶稣说的。我做的不是因为牧师说的，乃是因为耶稣说的。我们做牧师 做传道人的，我们有很多亏欠的地方。上帝的话是完全的，主的要求是完全的，而且有这个力量的，加上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遵守上帝的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遵守，遵守当然就要遵行。好，我们进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三个基本，我说基本啊的要素。可是这个要素我们一定要非常的了解。第一个要素，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要决定跟从神。在世界上这么多的引诱，世界上有这么多我们可以追求的方向，世界上我们有可以有非常多的这一个目标让我们可以爬升。所以很多东南亚的弟兄姊妹来到美国之后，就是因为我要在美国发美国梦，最低限度我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我要做到某某的程度，我要做到哪一个职位，这个是我们都要追求的。世界上太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追求，可是做门徒要做的决定跟随主，我们要有个决心，你知道吗？这个决心是让我们整个人 upside down， 全部是颠倒过来的。因为以前我们追求的是这一个，可是神要我们放下，要跟从他，这个是专一的跟从他。就像刚才唱的一首诗歌，他怎么，我只听我牧人的声音。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从心里这么说，我单单听你的声音，我不听世界的声音，我单单看你的脸色，我不看人的脸色，我单单听你的话，不听世界的话。我们真的这样都做到吗？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走一个非常孤单的路，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活在世界上理所当然的就是跟世界而走。所以有一些人问你，是你做什么啊？哦，我做医生。哇，这个是，我不是说医生就是世界的路啊，就是我一生都追求，我从小都追求到我长大，到我老，我都是希望能够当一个医生，出名的医生。那有一些人就做不同的了，我要自己开店，我要做一个老板。可是若是你跟人说，我的最重要首要的就是跟从耶稣，次要的是我的事业，是我的生意，是我的工作，那世界上的人会用很奇怪的眼光来看着我们。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教导的时候，或者是告诉我们这些想要跟从耶稣的人，或者是想要做基督徒的人，更简单说，想要得永生的人，一个条件就是要做主的门徒。为什么你要选择他？为什么我要选择他做我生命的主宰？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可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变成不严肃。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就是受洗啦，之后我要做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嘛，上帝怎么样干涉到我呢？可是耶稣所要的门徒，就是第一件事情，你要专心的跟随他。所谓的专心呢，就是你选择他就是第一。刚才也有一首诗歌怎么说呢？他说，你决定跟从耶稣的时候，你心中的偶像，请你把它打破，打碎你心中的偶像。你的梦想是不是要打碎的？要打碎。若是放在第一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要打碎。我是说第一的观点啊，你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你可以放到第二。若是你永远要把我们的追求，向世界的追求放到第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决定跟随耶稣。所以真正的决定跟随耶稣，就是他是首要的，我只听他的声音。那第二第三的呢，神没有帮我们定，你自己可以定， 你可以说我要做大老板，你要说我要把我的家庭做的一个恩爱的夫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储蓄都给我的孩子，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可是首要的事情，决定跟随他。所以刚才我说，这个是一个完全颠倒过来的人生。有一些人很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呢，他不敢接受主。又有一些人，因为他没有清楚这一个重要性，所以他就有一些人呢，就随随便便的就接受主来去受洗。那我相信，我也希望金门教会所有受洗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清楚的，当我接受主的那一刻，不是受洗的那一刻，接受主的那一刻，我都应该是决定跟随耶稣，让他在我这个生命里面的房子来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他是我的主人，我不再是生命当中的主人。我们看看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上啊，他是做税官的工作，是收税的哈。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耶稣一话不说，就是这么针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我们看那个回应是什么，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第二，我们再唱，我们再看，耶稣对他们说啊，对那些耶稣的门徒，有几个呼召他的时候，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的一样，来跟从我，来做我的门徒，来跟我学习，来把我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跟着我去走，跟着我的思想，跟着我的意念去行。他们就立刻失了网，跟从了耶稣。他们要不要工作？要。可是你不能把工作，若是我们要决定跟随耶稣的话，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理想放到第一去。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也应该基本的一个问题。刚才有个弟兄在月崇拜，我说好久没见你了，我说你读书怎么样啊？已经进到了护士吗？他说好难哦，我现在我那天就跟我的老师说，我已经考了 please 给我 A please 给我，说你怎么可以求你的教授给你 A 的呢？他说最后他给我 C 了。他说我很生气，后来我觉得因为我离开主太久了，所以他来崇拜了今天。所以那个是颠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颠倒。你可以读一个非常的好的护士出来，可是呢，你必须先把你的主放到第一，因为你有主的时候，你就有了一切。相信这句话吗？神，我们的主大胆的这样的挑战我们，他是万福的源头，从他那边你什么都得到了。我们看回去，为什么我们要专一的跟随主？看回去上面两章，一章，对不起，为什么我们要决定跟随主？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法，因为他是神，因为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要我们人生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因为他有永生之道，做医生有永生之道给我们吗？做大老板我们得到永生之道吗？信其他的宗教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之道吗？我们在这里看看彼得怎么向耶稣说。耶稣在他讲道，在他行神迹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你不是我跟从的，我要走了，你讲的太严肃了，什么要跟从你，把父母亲都要放下，这样，哎呀，我们不跟你了，就离开了。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呢？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了？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知道你是上帝的圣子。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若是我们知道此唯有这一位主让我们有将来，让我们将来还可以跟他在一起的话呢，你说我们不跟从他还跟随谁呢？所以彼得就很快的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希望这一段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大家背起来，决定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有永生之道。人的一生非常的短暂，若是不好好定下我们的方向的话，我们的一生就浪费了。第二点，跟随他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像他。他是我的老师，他是塑造我生命的那一位，他是我品格的榜样，他是我价值观的这一个 model， 这是学习的这个模范。不是跟着他走而已，在这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改变，求改变，求改变呢，可以从弟兄姊妹做事、处理事情、讲话，特别遇到事情、大事情、大问题的时候，你们的看法、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通常都会看错你们的灵性生命到哪个地步。求改变，我们要求改变，我们要求我们的主改变，让我们的主改变。我们看看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哦，是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都教训他们。其实做门徒呢，做我的门徒，门徒的话呢，是一个受教，要有一个受教的心。你不能够说我去到一个裁缝大师那边非常出名的，你就觉得我做了一件衣服我就可以赚2000块钱、3000块钱的。你不可以说我过去的时候就看看好了，我喜欢我就来，我不喜欢我就不来，看看了以后呢，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他说可以啊，可是你不能随便说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做我的老师的话，你跟着我的指示一针一线的，怎么样穿线，怎么样做衣服，怎么样剪裁，你要跟着我。你跟到我一半你就半途而废，请你不要说我是你的老师，因为你做的方式不是我要的。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主耶稣说你来我就是我们从罗马书那边看见，他是那段圣经是说他是成为我们的弟兄长大弟兄大哥哥 OK， 还有他呢，他的模样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天父上帝就差遣了耶稣来到地面上，道成肉身，让我们亲眼看见他的生活方式，看见他怎么样处事为人，我们就要学习他。还有留下一本圣经给我们，我们感谢主。所以受教，做门徒受教，不是牧师、传道人、教会可以帮你的，是我们自己。每一堂的信息，打开我们的心，不是打开耳朵而已，听好不好听，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我做你的门徒，我要学什么？若是你的心中非常的有压力，当你听到得到安慰的时候，你说主啊，改变我，让我信得过你的话，把我的重担交给你，离开的时候我就带着一个改变的生命，因为我的看法不一样了，我受到安慰。所以这个是受教的心，加上呢，我们看啊，将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我觉得这一个呢，也是教会启动的责任。所以教会为什么要定了一个大前提、大方向让我们走呢？ 带着我们往前行，让我们知道整个会众的弟兄姊妹怎么样的走这条路，按照不同的设计让大家走到成熟的地步。教导你们是教会的责任，也是弟兄姊妹那些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这些的责任，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学习耶稣的榜样。参加主日学最成功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学生生命改变了。你不用告诉我说弟兄姊妹们你们背圣经吧，他们会背24句的圣经大家去背吧。那背也很好啊，有时候上帝借着圣经跟你讲话。可是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呢，主日学读上帝的话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我们的学生生命有没有改变。遵行，要他们去遵行，他们听了不够，要走出来，要行出来，要将上帝的话成为他们生命的力量，之后呢去操练去用出来，之后呢生命自然就改变了。有一些人你们听说他们身上的盐分不够，对不对？盐分不够很低，所以医生就开盐给他，一粒一粒的药，很多盐。他说我知道了，我就吃东西咸一点就够了吧。后来呢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看医生，医生说你好像一点都没有进步。哎，我吃盐啊。他说我开给你的药剩下几颗啊，还没有吃过。那到底我们听谁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对上帝的话打折扣了，我们也没有跟着去做。若是我跟着去做的时候，医生说哎，怎么你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因为我跟着去做。你不是知道而已，是要行出来。我就觉得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行道，不要听到而已，不要只是听，我们不要做听到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上帝要我们跟着他的方式走，做他的门徒，就是一直向前走的。你可以走慢一点，可是呢，你还是要向前走，你还是要有改变，我们的生命还是要有改变。没有的话呢，我们根本不是做主的门徒。我们听了没有去走的话呢，就像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走的话呢，我们根本是一个不听话的病人，我们根本不听话的基督徒。遵守去行出来，你说我行不过，我行不到啊。蔡牧师第一篇的信息跟大家讲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去行得通上帝的话。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提醒，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句做门徒，这个有你的责任，有我们的责任，你跟着我们走 OK， 教会这么带着你走的时候，听话去学他，加上呢就是你要用出来，加上了圣灵帮助我们。好，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慢慢的去学习。所以以前呢，尤其是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就像跟从一个拉比去听他讲道，学习他讲话，去做他的学生。耶稣要的就是要用一生去锻炼效法，学习我们主的思想，学习我们主的做事的心态态度，做人的方式，甚至不同的价值观。好，我们看看几个价值观呢，是跟着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会改变的价值观的改变。耶稣的教导，哎，这个不对了。第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这个第一个的价值观就是，人，耶稣说啊，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弟兄姊妹的，哎，自己的父母、儿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哥哥，我二哥有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退休会， 他赞那个牧师讲道非常好，等到牧师最后一堂讲这一题的时候呢，他就反感了。怎么可以叫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呢？怎么可以叫我们不爱我们的妻子儿女呢？ OK， 其实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主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其他的是第二。价值观改变跟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不能接受基督教，是因为他误解了。他就说那些基督徒啊就是爱上帝不爱父母亲。我说怎么这么说呢？圣经有说的。其实真正做主门徒的人，以前是对父母亲非常的不礼貌，信了主以后生命改变了，一改变的时候父母亲呢爱得不得了。所以耶稣的这个吩咐的教导是有理由，而且是一定是做对的，不是我们误解了他的意思，乃是我们靠着他的能力学习他的榜样，我们就可以爱我们地面上不爱的人，甚至仇敌我们都会爱。我们看那世界观啊，世界怎么样看事情，我的改变啊。他说耶稣告诉这一些谁真伟大坐在耶稣的左右手的这些门徒，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只是在你们中间啊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看世界观呢就叫我们一直往上爬。耶稣告诉我们呢，心态又往下走，越谦卑越好。世界告诉我们说，你做了大老板大家就听你了，而且你做老板的时候不要洗厕所，因为你是老板，你失去你的身份你就洗厕所。你跟员工这么好也不对的，因为呢你这样的话呢把你应该有的身份就贬低了。可是耶稣的教导说，你要爬得越高，你越要有用人的心态，不一样吗？改变太大了，改变太大了。这改变里面这两个字里面呢，就包含了太多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学习的功课。好，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世界观，好，道德观改变。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只看见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这人心里已经以他犯奸淫了。这种的罪啊，法律是不能制裁，也不能制裁，不可能制裁的，因为你还没有犯出来。这是道德观不一样。可这在圣经里面说，你有这样的意念你已经在犯罪了。哇，有这么严重吗？是，当我们要学习改变的时候，太多的东西跟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是不入的，他会觉得我们真是很有问题啊！怎么教会要建堂又不是你的房子，为什么你厨房不做你去奉献5万块钱呢？哎呀，很多人就问我们啊，为什么你要奉献这个地方，你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儿女不是很好吗？我好像以前在这里讲过，有一些的弟兄姊妹甚至把他的房子贷款了以后把那个钱奉献给教会，那是非常感动的，因为他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改变的世界上的人是不了解也不明白我们到底是搞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是在价值观上给我们特别很大的挑战。价值观，看东西的价值方面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挑战。因为天国的价值观跟世上的价值观的当中呢，我们做基督徒就很难，我们常常挣扎，我们在挣扎当中。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跟从他的时候就认真的求他改变我们的心态。 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说改变啊？保罗说到改变，他说从前但如今，看到吗？从前你们是什么但如今，有没有改变啊？有。他在说我从前是什么的，我现在然而我蒙了怜悯，因为那个时候是以前的事情，我现在改变了。真正要做主的门徒，求上帝在每一个时刻，每一堂我们跟上帝的话语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打开，求主给我们改变。我刚才好像提到的改变都已经有一点负面的，可是有很多的改变是正面的。比如我心里忧愁的不得了，看了圣经以后，你要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的心中充满喜乐。有一位姊妹呢，她最近有一点走投无路，因为她二月底一定找不到工作，她就要离开。所以当牧师在这里说你现在在等什么的时候，在忍耐的时候，我就看着她，哇，她眼睛泪水汪汪的。希望这一些上帝的话就成为的他改变，在这个崇拜当中得到安慰，得到提醒，而改变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不要为自己的前途太过操心，把它交给上帝。上帝要我们留就留，要我们走就走。改变是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必须要有的，做主的门徒必须要有要求的。我请问弟兄姊妹，你去年跟今年你有没有想要改变？你去年的前半年跟后半年，你的生命有没有更像耶稣一点点？定下目标，求主在任何的时候都来帮助改变我们。有一个人这么说，生命的动力呢，在乎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带着我们去做决定我们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求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东西是要的，什么东西是不要，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我们也知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也要分辨什么是从前，什么是现在应该有的。我们要学校，我们要也要改变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得到我们是应该什么东西拿起来，而什么东西我们要放下。在整个做基督徒的循环过程的经历当中，我们不断的在求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向着那个更靠近上帝，有上帝同在，我们对人生更肯定，更有盼望，更喜乐的人生。所以呢，神帮助我们，挑战我们做他的门徒，大原则因为他要赐福于我们，不是因为我还要拿我们什么东西，乃是他要赐福于我们。最第三个要素啊，好，我就讲这个吧，讲到道德观的改变哦。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很多人认识，以前我不认识他，后来我就认识。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弟兄啊？他的这个地方都是写圣经节的，约翰福音3:16，他好多好多的人对他讽刺。OK， 他每一次要打球之前就是这样跪下祷告，长得英俊潇洒。我常常喜欢看他的新闻，因为我一直在为他祷告，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只是风光一时，可是上帝有他最美好的旨意。他就是美国橄榄球的，当时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球员，直到今天为止大家还在去取笑他，因为他20几岁的时候，他告诉他人家说我是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想，就是说啊，我处男，我还是处男，谢谢。 我还是一个处男，哇，大家都很惊讶，哇，怎么长得这么漂亮，这一个年轻人还竟然还是处男，身边这么多的女孩子怎么还是处男呢？据说在基督教的日报也这么评论他。最近呢，他就不是，对，一段时间他跟一些美女在一起，有的人说甚至是已经开始拍拖一两个月了。那个是不知道什么小姐，哪个州的小姐，就跟他做了女朋友，后来分手啦。有一些人就笑他，为什么？是因为他的信仰，是因为他的道德观，是因为呢他不愿意在结婚之前有性行为。那女的就说拜拜走了，我再漂亮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了。很多人就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啊，有没有这个必要呢？你找的这么好的女孩子，比如很合心意的，你怎么是要这么古老古旧的思想守住呢？其实不是古旧，乃是因为圣经里面怎么说，他立定做了主的门徒，持守上帝的话，一生跟从主耶稣基督。最后，当我们不断在改变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就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是不是？因为我们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心态，我们做事也改变了，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呢就不断的更新跟改变了。这个 Morgan 这位上帝使用的仆人呢，写了非常多书了，超过100本的。也有注释书，圣经的注释书。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有基督内住的人，有基督内住的人呢，他必须由基督掌管他的人生，跟随主，其他的偶像打碎他，跟着主向前走，以至于基督就能够透过这个人，将他自己，将耶稣基督，将我们的主把他彰显出来。你要问为什么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呢？为什么我们要做？为什么我们要活出他的样式？为什么他是我们的榜样？为什么我们要向他学，向他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做主的门徒，就是上帝创造人的一个心意，没得选择，除非我们不是人。其实你说我们动物也是上帝创造的，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创造的。我们既然是人的时候，上帝创造我们有他的心愿，我们去满足他的心愿，我们也应该遵守他的心愿，让这个心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巨大的祝福。接着下去，刚才我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长兄，我们向他学习，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的举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跟着去做，不要听了以后我们就忘记了，乃是真的求生命的改变。第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应该是像父母亲吗？就是这样啊，理所当然的，所以没有的好争论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主的见证人，主要我们在地面上认识他了以后呢，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这里说，你们若有彼此，比如是说彼此相爱的心啊，彼此相爱好难呢。因为很多人呢是不一定是我们看得顺眼喜欢的，或者是一点点的误会，一点点得罪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另眼相看对其他人。可是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就彼此相爱嘛。反过来就这么讲，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看见你就是我的门徒了，你是学我而做的，不理别人怎么说，可是呢是耶稣所喜欢的，是耶稣的吩咐来的。还有一个是荣耀福，他说你们多结善意的果子，像基督的果子出来，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谁能够结出果子，是因为效法基督；谁能够结出果子，因为圣灵帮助你们；谁能够结出果子，就是一心要做耶稣门徒的人。耶稣就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做主门徒应该就是我们一生当中学习的功夫。无论是牧师在这里跟大家使用使徒行传，或者在乐语我们用做门徒这个大前提方向去运作的话，一样的，只要是上帝的话，自己好好跟上帝这个的关系，让我们求改变，一心跟从他求改变。学习背这段经文，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时候我们牧师要为你祷告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多而又多就是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按照上帝的心意知道耶稣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啊！因为你们的善行，因为我们是活出来的，就像耶稣基督就是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天上的父神。求主帮助我们在这2016年里面，到2016年底的时候，有一些的方向是让我们清清楚楚的去衡量到底我们有没有成长，到底我们是不是学像耶稣。求主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地面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做你的门徒。我们能力有限，我们的眼睛常常被四周围，被目前的需要，被我们居住的世界所影响。可是再一次求你调整我们的眼睛，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单单听你的声音，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中的偶像破碎，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优先，让我们在一生的追求当中你是我们的优先。谢谢你祝福这一些愿意在你面前立定心志跟随你学像你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求。